中文诗歌443首，何等荣耀，何等神圣，神是永远的生命，丰富无限，坚强有能，圣洁持人又光明，他的本性，他的丰盛，全都在于这生命。
弟兄们，赞美主，为了这个特会，我们都非常满了感谢，我们能够在菲律宾，他是我们的初，是我们的终，是我们的阿拉法，是我们的美嘎。弟兄们，在开始的时候我要说哈利路亚。弟兄们，当然这样的话也到最后会临到姊妹们。弟兄们，我们是说到在神圣三一的神圣分事中生活并侍奉，我们需要领会的一件事，就是让弟兄所指出的，其焦点就在于神圣三一的神圣分事，那就是我们的中心焦点。在这样的一个中心，同样的中心，有一个非常可畏的事，就是如果你一个建筑物里面的钢架作为一个例子来看，如果你拿走了钢架，你把这个建筑物的内在建筑构造拿走了，就没有这个建筑物了。用这样的一个图画，我们就能够说神圣三一的神圣分次就是整个圣经66卷的内在的结构，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我要再说，神圣三一连同他的神圣分次是内在的构造，内在的结构是66卷圣经66卷启示的内在构造和结构。如果你拿走了神圣三一及他的分次，你拿走了这样的想法，你就拿走了这样的构造，圣经就是一本空洞的书。我要继续的说，弟兄们，我们都已经看见神圣三一的神圣分次需要成为我们内在的构造，它要成为我们内在的结构，我们内在的内容。如果我们不在神圣的三一的神圣分次中生活，我们就是空的，我们的生活是空的。如果我们不在神圣三一的神圣分次中侍奉，我们就没有内在的结构，我们的侍奉没有内在的结构，内在的架构，因此我们就没有侍奉，就没有内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意象。我要再说，神圣的三一连同他的分次乃是整个圣经66卷书的内在构造和结构，这样的一个思想，这样的主题，也就是圣经里面整卷66卷书的主题。所以你能够有这样的看见，那是非常重要，非常紧要的。我们需要在神圣三一的神圣分次中生活并侍奉。现在今天晚上，弟兄们，我们要看见的是，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宝贵的点，非常无价的。我们都宝贵，以弗所四章的前16节，我们也应该这样。前面一篇信息分享到这16节，这的确是非常重大的。这前16节给我们看见在基督身体里所需要的生活与职责，但是以弗所书不停在这里，他继续从17节到32节，而17节到32节 我们所看见的乃是日常生活上所需要的生活，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我们该有什么样的生活，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呢？我要先读一些话，就是你们随后会读到的信息摘录，请听。我要先读给你们听，请听。李弟兄说，他说，虽然我们是一般人，已经与神调和，这就是以弗所四章一到六节给我们看见的，但我们仍需要这种生活上的劝诫，这就是37节到32节所包括的，这是关于我们的生活。请听，我们不容易过一种生活。第57页中文的信息摘录，能配合支持供给那为着建造基督生机身体所需要的元素、因素与素质。现在请注意听下面两句话，只有美好的令人兴奋的特会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正确的顾到我们的生活。首先我们需要好的特会，但是我们也需要正确的顾到我们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我们要有这样的信息。弟兄们，我希望我的确全人向主祷告，我们都有智慧和启示的灵。今天晚上因为你们弟兄们，我在这个劳苦制作这个纲要，这里的确有非常不得了的启示，这些的经节说到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偷窃的不要再偷，要亲手做证据，这些平常事，这些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事，我们都要提到。但是弟兄们，我们需要看见的乃是这些经节所启示的，就是神圣的三一。哪里有神圣的三一在这些经节里呢？我需要你们来思想。先不要看这个纲要，抱歉。如果有人会问你说，如果有人问你哪里有三一神在这些经节呢，你会怎么回答？请看纲要的第一大点，我祷告我们读纲要的时候，主会光照这些，照亮这些，光照这些纲要中的真，这些真理，这些事实，将这些传输到我们的里面。在以弗所4章17至32节有三处经节启示在信徒的团体神人生活中神圣三一的神圣分次，这生活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使召会得建造。这三处经节说到父的生命，指的生活和那里的概印。哪里说到三一呢？你也许你需要一本圣经是没有做任何记号的，也许你也需要一本圣经做了很多的记号，这是尼弟兄有一次跟我们讲的。我鼓励你们要查读18节、21节和30节。在18节说到神的生命，21节说到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30节说到圣灵的印记。这三节我们看见的就是父的生命、神的生命，一神的生命，二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这是指，然后我们看见圣灵的印记，这就是内在的构造和结构，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为了建造基督身体的内在的构造和结构。我们需要父的生命，我们需要子的生活，我们需要那灵的印记、印图。这个时候在这个聚会里面，那灵就在印图我们，那灵在做什么？就在用子的生活来应我们，子的生活就是父生命的实行。所以我再次说，你有父的生命，你有子的生活，你还有那灵的印记。这就是下一句话所说的， 这些经节说到父的生命，神的生命，十八节说到神的生命，说到二十一节有说到子的生活，然后三十节说到圣灵的盖印。弟兄们，我要请问你们，弟兄们，当我们说到三一神，我们的灵要跳跃，当我们看见三一神，我们就要说哈利路亚，赞美主， Amen， 这是何等的重大。哈利路亚，我正在等这个翻译是不是能够翻出来。弟兄们，我要请问你们，认真的问你们，你是不是曾经这样看见呢？你是不是在这些经节里看过三一神呢？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父的生命，子的生活，作为在耶稣身上的实际，还有那灵的盖印，在三十节里面，十八节、二十一节和三十节，这就是我们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弟兄们，哈利路亚，我们都有神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也有只生活在我们的灵里，而且现在那灵正在印图我们，他在充满我们，他在浸透我们，他在漫溢我们。基督身上的实际，这个基督身上的实际乃是神的生命的实行和实际，那就是三一神。哇哦，真是不得了。对我来说，那就像你在堪萨斯州开车，你在旷野中开，突然你看到一座高峰一样。在这些经节里，你看见三一神就该有这样的感觉。我要来读一二三终点，然后我们会再重新读过。先来读一二三，一十八节说到神的生命，注意我们弟兄这样的发表，为着在他神圣的分赐里，用他的神圣丰富供应他的儿女。请看供应这个词，他在供应我们，用他神圣的丰富，在他的神圣分赐里供应我们。二二十一节说到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基督，为着在他神圣的分赐里，用他人神人生活灌输他的信徒。你看见供应，你也看见耶稣身上的实际是为着灌输他的信徒，用他的神人生活来灌输，在他的神圣分赐里来灌输他的信徒。所以现在弟兄们，让我们新鲜的敞开，让他更多用他的神人生活来灌输我们，我们能够被他神人的生活天天来灌输。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终点，三十节说到圣灵的盖印，为着在他神圣的分赐里，用神圣的元素浸透基督的肢体。现在你看这个结构，这是一个何等美妙的情形。你有供应神的生命，供应你有灌输，是神人生活指基督的灌输，你还有浸透，用圣灵的盖印浸透基督的肢体，在他的神圣分赐里，这是不是很美妙呢？这是不是何等的供应？哈利路亚，为着这个供应，为着这个传输，为着这个灌输，为着这个浸透，神的生命在供应我们，耶稣的生活正在灌输给我们，而圣灵的盖印正在浸透我们。每天我们都需要被供应，我们都需要得着灌输，我们也需要被浸透，被这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这是与什么有关？与我们不要含露到日落有关，你懂吗？弟兄们，我进来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我今天要征战。哈利路亚，我们在安纳汉的训练中有一个医生，他常常的牧养我们，赞美主。我们讲到哪里？供应、灌输、浸透、 太美妙了。然后我们回到第一终点，十八节说到神的生命，为着他神圣的分赐里用他神圣丰富供应他的儿女。在这一节里，随后我们在第二大点要看到我们有可能与神的生命隔绝。弟兄们，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保罗说，他说，我不希望你们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这意思就是，有可能我们这些信徒就像在不信者里面的一样，在教会生活里，我们的灵里有神的生命，但是我们没有操练我们的灵，我们不活在灵里，我们不回到灵里，不一直回到灵里，你看见吗？我们就会与神的生命隔绝，意思就是我们变成外人了，对神的生命来讲是外人。请听，我从前这样说过，有一次李弟兄说，他说他分享这个奇妙的启示，他说如果我们在一个星球上，你知道这个星球是什么呢？这星球就是基督星球。 Amen， 你们听到翻译了吧？我们是在基督星球上，我们不要离开基督的星球，基督的星球就在我们的灵里，神的生命在我们灵里，我们不要从神的生命被隔绝了。现在这个灯的照亮都是因为连于电，如果有一点的绝缘体，光就从那个电分开了，我们都不要在那样的光景中。二十一节第二终点说，二十一节说到，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基督，为着在他神圣的分赐里用他的神人生活灌输他的信徒。请听弟兄们，我要请问你们，你是不是爱这位耶稣呢？ Amen。 我爱耶稣，我爱主耶稣。我们是不是说主耶稣我爱你？我们一起说主耶稣我们爱你。我告诉你们弟兄们，耶稣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一，耶稣在生活中总是在神里面，同着神，并为着神行事。神是在他的生活中，并且他与神是一，这就是二十一节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的意思。所以他做一切事都是在神里面，都是同着神，并且是为着神，他甚至也凭着神，他也因着神来做，他做是作为神在行事。这是何等美妙，他活神，他与神是一，这就是二十一节所说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的意思。我们需要这样学基督，需要学他。根据二十一节，那实际是在耶稣身上，那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主说，你要负我的轭，要跟我学，要跟我学。我们知道他的轭就是父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将父的旨意放在我们身上，不要把我们的旨意放在身上，不要把我们的需要放在身上，不要将我们的希望，不要将我们的喜好放在身上，要将父的旨意放在身上，要将主的轭放在身上，并且学他，你就能够得安息，你的魂里就必得安息。我们在第二大点就会说到这件事。第二小点，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弟兄们，我读这些点，但愿你们有光照亮，这是何等宝贵的点，乃是神生命的实行。 那就是当耶稣在地上生活时，神的生命在耶稣身上所显出的实行。所以他实行神的生命，他过神的生命，他实行神的生命，他过神的生命的生活，所以他与神是一，他也实行神的生命。第三小点说，在耶稣的日常生活里有非常真实的东西，那实际就是神的神圣生命实化并实行出来，成为耶稣人性中的实际。这是不是很美妙？所以我们有在耶稣身上的实际，这是第二终点。然后来到第三终点，三十节说到圣灵的盖印，为着在他神圣的分次里用神圣的元素浸透基督的肢体。第一小点说，这盖印的灵也是那印图我们的印墨，印图我们的。所以这个印你就有三件事，我们知道一个印，这是一个印章，如果我在我的圣经上盖了我的印章，那就有一个神圣的素质和神圣的成分，这个印的素质和成分，那也将一个形象带到那个上面，那也指明所有权，我拥有这本圣经。当我们被这个盖印的灵来印图，我们里面就有那灵的素质在我们里面，那灵的素质，这个素质就浸透我们，我们得着那灵的素质，我们就有了三一神的形象，因为这个那灵，这就是这个印里面有三一神的像。不仅如此，这也指明三一神拥有我们，我们属于他，我们不属于，不再属于自己，不再属于世界，我们属于他。他越盖印我们，越印图我们，这个神圣的所有权越在我们身上发生，在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里，更多的神圣素质也就浸透我们的所事，我们也就有更多的神圣的所有权，他就拥有占有我们的全人。第二小点就说，这印墨的内容元素素质就是神圣的生命加上耶稣实际的人性。你能看见这个吗？印墨的内容元素素质，那是什么？那就是父神圣的生命加上耶稣实际，耶稣身上的实际。所以你得着了这个印图的印墨，你就整个人得着了三一神浸透在你里面，充满在你里面，并且泡透在你里面，使你弟兄们有一个真正的耶稣的神人生活在你里面，真正的神人生活印在你的里面。神，耶稣的神人生活乃是神的生命的实行，也是神的实际。第三小点说，这印图绝不会干枯，太好了，是不是？反而永远是湿的，意思就是我们身上可以贴着油漆未干，每当你摸着这个人，你就摸着那个印图的灵，这就是我们该有的情形。但是如果我们与神的生命隔绝，就不是这样了。但是当我们在灵里，我们享受神圣的分次，这样的印图就是湿的，当人摸着我们，他就得着那印图的灵。有些事就发生在他们身上。 Benson 有一次告诉我一个故事，我们在传福音在俄国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女子说她得救了，随后她心情不好，但是她得救了。她说 Benson 她说他催眠了我， 这不是催眠，这是印图。你今天早上是不是很喜欢被 Dick 弟兄涂抹呢？还有陈氏弟兄，还有许多的弟兄们，我们里面有这个印图，有印墨，我们是湿的，所以那个女孩子就得着了这个印图。你摸着李弟兄一次就够了，你就不一样了，你就会不一样。这印图绝不会枯干，是湿的，因此能以三一神浸透渗透并泡透我们。第四终点说，请听弟兄们，神的生命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以及圣灵的盖印，乃是神圣三一神圣分次的三个源头，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请注意听接下来的两个点，它是关于这个非常宝贵的点，希望你宝贵第一大点，我想他自己就相当的有表明，你需要带回家用这个来祷告，能够我们要祷告，希望这个能构成在我里面，也构成在你的里面。请听，我读过第一小点了吗？还没有。第一小点，父的生命必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实际，这实际就是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这实际作为父生命的实行，又成了印墨，就是圣灵。请听第二，这印墨印我们的时候，乃是以耶稣日常生活的实行中那神圣的生命浸透渗透泡透我们，使我们成为耶稣之生活，就是父生命之实习的影印本。如何呢？这是不是很重大呢？我再读一次，这一墨印我们的时候，乃是以耶稣日常生活的实行中那神圣的生命浸透渗透并泡透我们，使我们成为耶稣之生活，就是父生命之实行的影印本。耶稣的生活就是父生命的实行，这结果乃是使三一神在召会中并借召会得着荣耀的彰显。所以基督身体的实际是什么？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是耶稣之生活的团体影印本。我要再说一次，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是耶稣的生活的团体的影印本，而耶稣的生活乃是父的生命的实行。所以说到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是耶稣之生活团体的影印本，我们乃就是说到基督的身体的实际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一个团体荣耀的彰显的影印本，这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不得了。这弟兄们，我觉得这实在是重大重大的事，这管制第二大点，那是我们每日生活的内在结构和架构。神圣三一的神圣分次是圣经66卷书的内在架构和结构，照样神圣三一的神圣分次也是我们每日生活的内在结构和架构。请看看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从第二大点看，弟兄们，是不是很美妙呢？这是不是很美妙呢？你是不是曾经看见在这段话里的三一神呢？我没有，你有，那这是哈利路亚。让我们互换一下，主耶稣啊， 这实在太重大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份指示，是不是很惊人呢？就像让弟兄所说的，我们在这个聚会中，我们修改这个信息，我们以前也把这个信息读给李弟兄听，我们带出说，我们就说这是什么。无论如何，这份指示真是太了不起了。第二大点说，以弗所四章十七至二十四节启示信徒团体神人生活中神圣三一之神圣分次的基本原则，这生活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所以弟兄们，我们是讲到基督身体的实际，这不是一件轻的事，这是神圣启示的高峰。所以我们说到这些经节，再次我们是讲到一个团体的神人生活作为基督身体的实际。当主得着，完全得着这一个，他就有一个预备好的心腹使他能够回来，这是一件重大的事。让我们看看以下的细节。第一重点说，我们不该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弟兄们，我们的心思是这样，那是太可怕了。你是不是在你的心思里呢？那让你觉得很喜乐吗？我们在知道这里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新人，这里有来自各地的人，但是我们在心思中说，在我们心思里，我们说到我们要在灵里，当我们在灵里，我们的心思就得更新，我们的心思就成为一个器官，我们灵的器官，以我们的灵为其人位。但如果在心，我们在心思里，我们就以魂为我们的人位，我们就与灵分开，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我们就在心思的虚妄里，那个虚妄在传道书里面，那个虚空就是像蒸汽一样，像气一样，你的心思的这些官能，在传道书里面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可以，那是一切都是空气，一切都像蒸汽一样，一切都是空的。甚至我们心思在这个时候不能够做，不能够成为虚空，我们会想到如何退房的事，我们想到去搭飞机在机场的事，我就跟你一样，常常有许多的思想进来，但是我们要转，你需要对主说，主啊，我要怎么去机场呢？主耶稣，主就带你回到灵里，你对他说话，你就从心思的虚妄里出来。请听弟兄们，你在心思的虚妄，你在哪里你知道吗？你就在日光之下，你就在日光之下。你说这是什么呢？我就在说日光之下。今天下午我可能错了，但是算过，今天下午我算过，在传道书有29次以上说到在日光之下，一切在日光之下的都是虚空，发生这个事，发生那个事，都是在日光之下，有这个，有那个，在日光之下，谁在意呢？那都是在日光之下，这是一个大大的空洞，忘记一切的事，都是29次说到在日光之下。你读读这个注解，一切在旧约中的一切都是在日光之下，但是在新约中，新造中的一切，就是像在雅歌中所说的，那就是满足中的满足，那是在日光之上的。哈利路亚。请听，如果你在你的心思里，你就在日光之下，你在你的灵里，你就在日光之上。 你想要在哪里？你要在日光之下还是在日光之上呢？要在日光之上。我想要在那个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如果太空人能够超越太阳，我们就到了三层天上，那是宇宙中的最高处。所以我们都不要在这个空虚空之中。第二重点说，我们不该与神的生命隔绝。现在如果你查读18节，那里就指出这些人为什么与神的生命隔绝，那是因为他们的心理刚硬，因为他们的心理刚硬。弟兄们，我从前这样说过，我要再一次的分享说，在生命的认识这本书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点，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心。陈实弟兄说到我们要维持我们的喜乐，我们在日本的特会里说过，尼弟兄末了的话乃是说，当他在监狱的时候，他说他维持他灵里的喜乐。我们维持喜乐，我们就需让我们的心在一个正常的状况下。我们的心有四种情形：一，我们的心柔软，需要向主柔软。首先我们需要向主祷告说，主使我的心向你柔软。你知道我读到这些经节，希伯来3章17节到18节、15节、7到8节、15节这些的经节，希伯来书今天希伯来书是一本今日的书，不是昨天，不是明天，乃是今天。不是在日光之下，而是日光之上。今天如果你听见他的声音，就不可硬着心，不可硬着心。那对希伯来人的嘱咐，不要硬着心。在这一节，我在这里我领会到这一节，我们的心硬，这是因为罪，这是因为罪的迷惑。所以今天要听他的声音，就会向他柔软。路加福音18章2节说到我们的心要像好土，意思就是我们的心的每一个部分都要交给主，让他生长，那是第一点。然后我们要使我们的心向主单纯，这是马太5章8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弟兄们，每天我们都要说，主，我要使你成为我唯一的目标，我不要其他的目标。什么是心里单纯清心呢？就是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在这个聚会中我们清心，就是我们在这个聚会中没有别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基督的自己。我们要得着基督，我们要被基督拥抱，我们要连于他，我们要被发现在他里面，我们要失去在他里面，被他充满，被他浸透，被他泡透，被他与他调和。我们只要基督。所以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我们的心要清。第三，我们要让我们的心保持在一个爱主的状态。马可12章30节，弟兄们，每一天我们都需要顾到这事，我们的心是爱主的器官，我们要爱主，要用全心来爱主，不是以心的一部分来爱主，乃是全心、全心、全心思、全魂、全力来爱我们的主，我们要爱主。第四，我们的心的情形，我们的心需要有平安。希伯来书10章22节，还有贴后3章13节、3章16节，我非常的享受贴后3章16节。最近 那你说到主的平安能够一直的赐给你们，愿主与你们众人同在，平安的主随时多方赐你们平安，主就是我们的平安，主一直赐给我们平安，在任何的事上一直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需要顾到我们的心。现在第三重点说到，我们不该停止顾到良心的感觉。弟兄们，我们是不是从这个事毕业了呢？我们还没有从这个毕业，我们需要天天顾到我们的良心。人们有离开主的恢复的情形，因为他们不顾到良心的感觉，所以我们需要更多蒙主怜悯，顾到良心的感觉。保罗说他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所以弟兄们，我们需要一直有一个态度，主，我们不要让你在我中间有任何的事物，我们不要让我和弟兄姊妹中间有任何的东西，我需要非常的清洁。如果我冒犯了你，我要有这个赦免的生命。主，我如果我被人冒犯了，我要用这个赦免的生命向主祷告说，主赦免我亲爱的弟兄。我们要顾到良心的感觉。弟兄们，提前一章五节，保罗说到这个话是非常重要的。保罗说到神的经纶的时候，他说他吩咐到末了的时候，他说这吩咐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吩咐的结果乃是，这吩咐所产生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提前一章五节要顾到神经纶的教训。这嘱咐的目的乃是爱，你要顾到神的经纶，你就要爱主，但是这个爱是出于清洁的心，还有无愧的良心，并且是无伪的信心，那就是健康的教训。提后一章三节说，我感谢神，我在清洁的良心里所侍奉的神，我们有无愧的良心，我们也需要清洁的良心。让我们有清洁的良心，就是基督自己做我们唯一的目标。我们的良心不只是被对错所支配，而是被生死所支配。什么？有些事情可能是对的，但是却可能是死的。有人跟他的配偶吵架，有些时候是对的，但是这个配偶，这个妻子对丈夫说，你永远是对的，对，你是对的，但是你是对的死，你是对了，但是你死了。所以我们的良心需要清洁，不只是被，不要只是被对错支配，而是要被生命树或死亡树所支配，或者就是说被生和死来支配。第四点是非常蛮有力量的一个点，所以我们要一同来读。我们必须在神圣的分次里，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实际与虚空相对，学基督。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就是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如四福音书所记载的，重复在他许多肢体身上，作为得了成全之神人的团体生活。所以弟兄们，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我们在四福音里看见，神所要做的就是将那个生活复制在我们里面，所以耶稣那样生活的真实光景就要成为我们团体的神人生活，那是一件重大重大的事。所以我们来看到下面的点，就能够看见主这个神人的生活，他要复制在我们里面，副本。第一小点说，我们这劳苦担重担的，需要到我们亲爱的主这里来，他必使我们得安息。弟兄们， 是不是现在我们就来到我们亲爱的主这里，对主说，主赐我安息，主赐给我安息。我们劳苦，我们在此服侍主，我们劳苦，我们服侍这么重，我们有重担，但是主要我们到他这里，他必使我们得安息，并且我们要负他的轭，且要跟他学。跟他学就是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基督。弟兄们，我要在这里再说一个点，他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在注解里说我们的弟兄指出负的轭就是主的轭就是父的旨意。什么时候当主的旨意放在我们身上，主怎么说呢？主说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问一个问题，你向着主的服侍是不是容易的呢？还是是不是容易的呢？如果不是容易的，而是有压力、挣扎、缺乏生命、枯干、没有永留，我们就背错了轭，负错了轭。因为他的轭负的旨意是容易的。容易是什么意思呢？容易就是合用的、美好的、亲切的。当我们身上有了父的旨意，我们就有美好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就有亲切的旨意，意思就是温和的。我需要这样的话，我需要父的旨意，父的轭，父的轭，他的轭就是我的轭，他的轭是美好的，是容易的，是愉快的。这与艰难、严酷、尖锐、痛苦相对，这就必须我们是我们的一个情光景。如果我们是在神圣的生命的分次里，我们里面有什么呢？我们有艰难吗？有艰苦吗？有苦吗？但是如果在我们里面，我们身上背的是父的轭，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呢？哦，太好了，是太亲切了，是太愉快了，是太容易了，是不是呢？那里面有流，有永流。好，第二点，在召会生活中，我们正在受主的训练，成为神人，照着基督这第一个神人的模型，否认我们天然的生命和个性，而活神圣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受主的训练，我们所有的人，弟兄们，似乎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态度，就是门徒的态度。我们都在学，李弟兄非常的关切啊，训练全世界训练中心的学员，在一面来说，我们是施训者，我们是用李弟兄的这份职事来训练学员，但是我们不把自己看作施训者，我们是学习者，我们是门徒，我们就像他们一样，我们一起学，我们都在学耶稣身上的实际，我们在学习，我们也正在受主训练，过一个神人的生活，操练我们的灵。弟兄们，他一直在训练我们，要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来过一个神圣的生活，否认我们天然的生命和个性，照着基督这第一个神人的模型来活神圣的生命。第三说，在耶稣的为人生活里，他在人性里以三一神奥秘的属性显出神性的美德。我们需要吃他，并留在与他亲密的连结里。我们怎么跟他学呢？我们就是借着吃他，并留在与他亲密的连结里，借着跟他学。我喜欢李龙辉弟兄所指出的， 不只是吃，也是消化并吸收它。这意思就是当你吃，在他的话里吃，他这个话在你的里面，就在你里面发挥功效，就光照你，你就得着了那个光照，你进得着了那个话，你就看见你的罪，根据你所导读的话，你就看见你的罪，你就跟主祷告，你就向主悔改，愿意负主的恶。哦，在我的侍奉里太艰难，太苦了，太尖锐了，太不美好了，我要负你的恶。主就在你里面有畅通无阻的路，我们消化它，我们吸收它，我们就能够一直留在与他亲密的连结里，我们就能够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意思就是他是我们里面加力的因素，他是那加力的因素，使我们因他活着，在我们人性的美德里彰显神圣的属性。弟兄们，我在这里写出哥罗西书二章二到三节，这里有两个美德，我要加以王上一章王历代之下一章二节，我们需要天天历代之下一章二节，所罗门耶和华神对所罗门说，我要把你所要的都给你，你我们不求财富资产，也不我要赐我求你赐我智慧知识，使我知道如何在你民前出入。这一切的保障就是一切的知识和智慧。弟兄们，我们需要祷告说，做你做我的智慧，做我的知识，使我知道如何带领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自己要如何接触这个人接触那个人，我们需要智慧和知识，知道这如何接触年长的弟兄或者亲爱的姊妹，或者接触这位年轻的姊妹，或者接触这一群的圣徒。我们需要他做我们的智慧，他做我们的知识，来接触圣徒，使我们能够将基督分赐到人里面，分赐到各种年龄的圣徒里面。好，第四说，他以父为他的源头，请看，他望着天。我喜欢这一个。弟兄们，在我们的侍奉中，请在这里跟上我，请听，在我们的侍奉中，我们都需要望着天，望着天，以父为我们的源头。不要以为我知道如何服侍，我从前做过了，那就太可怕了。如果我们有弟兄们，我们有这些人，我已经讲过很多信息了，我们知道怎么释放信息。我告诉你们，相信我，不是那样的，一点都不是。我告诉你们，尼弟兄说，他说我每次释放信息，我都像在第一次释放信息一样，那就该是我们的情形。我们都会释放信息，我们在主日聚会的早上，我们申言，我们在小牌中，我们传福音时，这对我们是很寻常的事。但是我们不是祝福的源头，我们的父是祝福的源头，所以我们以他为我们的源头。我们要望着天，望着天。这里说我们需要仰望主的祝福，正如他仰望主的祝福，仰赖父做祝福的源头。你知道在这一段主的话中，这里非常的宝贵，因为当主行了神迹之后，他就催赶门徒上船去到另对岸去。弟兄们，你看看恢复本，但是这里有催赶门徒这个注解，二十二节的注一，十四章二十二节注一，催这个字也有一个注解。即使是一本研读版圣经，也不一定有这个字。一般的研读版圣经会讲 如何喂饱五千人，但是不会讲到催门徒上船到对岸去，他就上了山去祷告，独自上山去祷告。为什么他要催门徒上船呢？这个注解说，弟兄们，他这样说，他好有更多的时间独自祷告父。我要再说一次，他催门徒离开，他好有更多的时间独自祷告父。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这样做，有些看到姊妹们催赶孩子们去上学，去上学，因为呢我需要更多时间啊，能够个人的向父有祷告。弟兄们，如果主这样做，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单独的祷告父，我们岂不更需要更渴望有更多的时间独自祷告父？我们是不是渴望这个呢？这必须成为我们的渴望。这位神人在我们里面，主啊，给我更多的时间，有更多的时间独自祷告父。我常常跟主祷告说，主赦免我，我的确花时间在主面前，但是我要更多的时间，我要更多的时间，我花了较少的时间。我的点就是我的确花了时间，但是主要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所以我要悔改，赦免我。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祷告。你说我已经花很多的时间了，我现在需要注意我的时间了。好，请看陈志全弟兄说，我们李弟在李弟兄的执事里说到，李弟兄的这份执事里面说到，他花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或三十分钟在主面前。那如果你能花四十五分钟是更好，那如果能花一个小时那就太好了，你都能够在执事的信息里找到，那你该选哪一种呢？有的时候甚至他说五分钟，陈哲玄弟兄呢，李弟兄也说过五分钟，是不是十分钟？他说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与主同在，他这本书里他说三十分钟。我们这些负责弟兄，我们需要至少花在主面前花三十分钟在主面前祷告。我们需要和主同在三十分钟。不是说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六点钟之前起床，但是都有事情会发生，我们知道，但是我们需要竭力的花三十分钟在主面前，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好，我就说这么多。陈弟兄会说的比我更强。陈弟兄是不是这样呢？ Amen, Amen。我喜欢我们的弟兄，他会成全你花更多的时间在主的面前，相信我。我爱我的弟兄。好，来到一个重大的点，所以我们来读。圣徒们，请看这点，我要读给你们的乃是主恢复内在的素质。主的恢复就是基督和召会，请听。就如只借着在十字架的祭坛上牺牲自己来完成神的旨意，正如他是神的帐篷，就是神的帐幕与殿，在地上过寄居者的生活，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也需要过祭坛，定十字架的基督做我们的生命，与帐篷、召会、团体的基督做我们的生活的生活。这好不好呢？你是不是看见过主耶稣在过祭坛与帐篷的生活呢？你曾经看过吗？他牺牲自己在祭坛上，他就是那个帐篷。 事实上你就说他也是那个坛，但是他是那个帐篷，他在地上过寄居者的生活。他说天空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他过一个祭坛与帐篷的生活。所以同样的，在我们里面的这位要将他的生活复制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过一种生活，就是祭坛与帐篷的生活。谁是这个祭坛呢？祭坛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做我们的生命。谁是这个帐篷呢？帐篷就是召会团体的基督做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要说谁不是什么，是谁。谁是祭坛，谁是帐篷呢？就是基督与召会。所以过一个祭坛与帐篷的生活，内在的来说就是过一个钉十字架的基督的生活，他做我们，并且过一个团体的基督，就是召会做我们的生活。我只说这么多，我希望这对你是一个大光。这一切的经节都给我们看见，都给我们看见。有一次主在比拉多的面前，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是个寄居者，我是过一个祭坛与帐篷的生活。事实上他就是那钉十字架者，他就是祭坛，召会就是团体的基督做我们的生活，那就是帐篷。我们今天就在帐篷中过生活，在聚会，化成了肉体，知道帐幕在我们中间，他就是帐篷。召会就是就是帐篷的生活，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就是一个祝棚节，是永远不会散会的帐篷的聚会，这样生活我们永远不会觉得疲倦。好，我需要往前。六，基督身体作为新人的生活，该与耶稣的生活一模一样。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方式，乃是今天基督身体作为新人所该有的生活方式。第五，重点说，我们必须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旧人。这旧人是照着那迷惑撒旦的人位化的情欲败坏的，而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在神圣的分次里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现在让我们把这个分为一二两个点，这两点都是很重要的。脱去旧人就是脱去旧习惯。我们有没有旧习惯呢？有一次我在做事，主就光照，这就是你的老习惯，这不是罪，它也不是有罪的事，那就是旧习惯。你需要脱去旧习惯，穿上新人。请看，就是照着现今及时的神圣分次而活。弟兄们，我们今天在哪里？我们在现今及时的神圣分次里。好，二，我们借着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就脱去旧人并穿上新人。这就是说我们的心思要被调和的灵充满浸透，并要在调和的灵的控制与引导之下。这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弟兄们，我们这里没有粉笔，粉笔用完了，请听，不要担心粉笔的事了，请听。心思置于灵是生命，新耶路撒冷是不是生命的城呢？有生命的水，有生命树。心思置于灵是平安，耶路的意思就是根基，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就是 shalom。 所以当你的心思置于灵，你的心思就是生命，你的心思就是平安，意思就是你的心思置于灵，你的心思就是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真是不得了，将你的心思置于灵。最好的路是什么呢？就是呼求主的名。就像李龙辉弟兄所说，你说哦主， 你说哦，主耶稣，你是我主，我爱你。这意义重大，呼求主的名。在诗篇里，那里说哦，神啊，哦，主，我需要你。哦，神啊，你是我的神，我清早要寻求你。导读主的话，也是个使我们心思置于很好的路，就是我们的心思置于主的话上，用主的话来祷告，消化并吸收这些话。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三大点，以弗所四章25-32节启示信徒团体神人生活中神圣三一之神圣分次的生机细节。这生活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第一重点，我们是身体的肢体，彼此做肢体，必须彼此说实话。我们必须彼此说实话。第二重点，我们不该含露到日落给魔鬼留地步。我们不该一直生气。保罗非常的实际，他说你生气，但是不该含露到日落，不要一直生气，反该在日落前息怒，生气却不要犯罪。我们不该偷窃，你能想象吗？在以弗所书，在每一章神圣的三一都被提及，以弗所的每一章都说到神圣三一的神圣分次，在每一章都说到调和的灵。以弗所书有神关于这个基督身体最高的启示，但是保罗却说我们不该偷窃。这是什么呢？我们不该偷窃。是不是在你的所在地的召会中，你知不知道有发生这样的事呢？以弗所也有，倒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弟兄们，我们需要帮助弟兄们，特别是弟兄们亲手做正经事，好有所分给需要的人。这是一个重大的点，亲手做正经事，好有所分给需要的人。第四重点，败坏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按需要说建造人的好话。好在神圣生命的分次里将恩典供应听见的人，赞美主，我们的话能够分次恩典给人，将恩典供应给听见的人。第五重点，我们不该叫神的圣灵忧愁，我们原是在他里面受了印记，好得着神圣三一的分次，直到或为着我们身体得赎的日子。弟兄们，圣灵在我们里面不快乐，我们也不会快乐，是不是呢？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喜乐，我们就喜乐了。你看见，我们就像这样，圣灵在我们喜乐，我们就喜乐；圣灵不喜乐，我们脸就沉下来。我们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忧愁。圣灵为什么忧愁呢？因为我们那些败坏的话，如果我们里面有败坏的话从我们口中出来，不为着建造的话出来，不是给人恩典的话，立刻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不喜乐，然后你就要说主耶稣赦免我，你就会领会到。所以你就向主祷告说，我愿意将我的心赐给交给主，主啊，你得着我的心，我们不要让神的圣灵忧愁，我们要使神的圣灵喜乐。第六重点说，我们必须凭着神圣的分次，解决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喧嚷、毁谤，同一切的恶毒，解决这一切的事。即使是喧嚷，在这里也被提到，就是许多的噪音都需要解决。 第七终点，我们必须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怜。我喜欢这个慈怜，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弟兄们，一直要记得，这是给我们的警告。我们在1988年有一次风波，李弟兄告诉我们，这次的风波有两个根源，一是不得逞的野心，第二是不能赦免的冒犯。所以我们要向主祷告说，主拯救我脱离这所有的野心，在主恢复中所有的野心一，第二要拯救我脱离所有不能赦免的这些冒犯的事。哦，主啊，赦免我，拯救我。我要说弟兄们，在召会生活中，我们需要首先要学的，我们倪弟兄在婚姻生活中，他说到要有成功的婚姻生活，你就要学习说对不起和请原谅我。我想人们去度蜜月，我想蜜月中你都要常常学习说对不起请原谅我。但是无论如何，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需要说对不起请原谅我。我想这非常的摸着我，当我在一次波饼聚会中，我们波饼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走过这个会场，你要看他在做什么。他另外一位弟兄说，弟兄赦免我，我冒犯了你，在这样的事上冒犯你。他要确定他与这个弟兄中间有亲密的天，使他能够尝这个饼。这实在对我来讲太宝贵了。我告诉你们弟兄们，这对我是非常的关切的。我们这些所谓的负责弟兄，是不是发脾气呢？或者我们定罪了别人，伤害了别人，然后却从来不说对不起请原谅我。他们在那里管辖别人，他们这样说那样说，但是却没有一个悔改的灵，不说对不起请原谅我。我们不该这样，弟兄们，我们是圣徒们的奴仆，我们会犯错，我们就说对不起请原谅我，对不起请原谅我。我要今天还要对这个侍应生说对不起请原谅我，因为我不是做了什么事，但是对我来说，我的确做了一些事，我确信他觉得我是很对不起他，那不是一件大的事。但是对我来说，我需要有一个清明的天，我需要晴朗的天，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在国度中，我们就要一直说对不起请原谅我。最后一二小点，我们已经得着各样属灵的福分，所以我们必须一直彼此祝福，心思一致，同情体恤，弟兄相爱，心存慈怜，心思卑微。我们蒙召是要祝福别人，所以我们这些蒙福的人该一直祝福别人，好叫我们承受福分。我们所祝福别人的，这就是我们蒙召所要做的事。所以我们这些蒙福的人也应该一直祝福别人，所以我们说祝福别人的，自己也要承受。所以当你祝福别人，用神圣三一的神圣分次来祝福人，你就能够承受这个神圣三一的神圣分次。弟兄们，我要再回头说，不要忘记在整本圣经的内在结构和架构，就是神圣三一的神圣分次。在这一段话里，就是关于我们日常生活的话里，我们的日常行事为人能够建造基督的生活，我们需要父的生命，我们需要子的生活，我们也需要灵的盖印。从这样三一的分次当中，就能够 有正常的神人生活，团体的神人生活出来，那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那就会预备心腹将他带回来。我停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与身旁的弟兄们祷告，然后陈弟兄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